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在23条通过之后，有前区议员说海外香港人更加团结地支援香港，这样据大纪元报道，立法会上个月火速通过了基本法23条立法，在港区国安法之上再加多一重国安法律，进一步限制了港人的自由。有在海外进行紧倡议工作的前民选区议员就说，虽然立法令部分人顾虑，亦都担心家人受到威吓，但是他同时认为亦都会令到海外的港人更加团结，敢做不同的事情，呼吁不担忧的人应该设法令到担忧的人在较低风险之下支援香港。报道说，海外港人组织时代公民教育平台在4月6日举行了网上论坛，题为港人如何积极应对23条的压迫，由社会政策和公共行政学者钟建华主持。他指出，23条立法的引力叛国和境外干预这些讲法，是对香港公民社会以及海外港人组织和人士进一步的威吓。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中西区前民选区议员、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叶锦龙就表示，香港公民代表会议由前民选区议员组成，曾经就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提交过意见书，但是被港府点名为境外反华组织。叶锦龙承认，这件事会对他们将来的工作或多或少咁有影响，但是强调他们一向的工作都是以曾经承载香港民意的身份，倡议港人的应有民主，决定前途这些权利。叶锦龙形容，23条立法加上国安法是辣上加辣，是为海外活动组织和个人度身订造的，包括取消他们的护照、吊销他们在香港的专业资格牌照等等，令到一众前区议员、市民都有不同的考虑。而家住在日本的他更加透露，曾经有日本参与支持香港人示威活动的日本人询问他，我下个星期去香港，我是不是仲安全。他指出，香港政府的举动吓怕了很多外国人，甚至有人担心在网上发表过支持香港抗争的言论到香港，是不是亦都会遇到麻烦。叶锦龙认为，立法很大程度上是想切断海外港人组织和当地港人以及当地人的联系。钟建华重申，香港是国际城市，他质疑港府虽然是强调香港是国际航运金融的中心，但是做法却令到香港成为一个被权力控制的孤岛，亦都希望海外的港人组织成为孤岛。叶锦龙表示，会继续和在地的港人组织和其他民主的团体就香港议题进行倡议的工作，现在正在和不同地域的会议成员联络，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这些地方。他又说，虽然有部分人因为港区国安法和23条立法有所顾虑，现在淡出了或者退居幕后，但是亦都令到海外港人更加团结地做着不同的事情，例如文化工作、政治倡议。叶锦龙仲认为，香港是国际化城市，现在港人散落在各国不同的地方，更加应该构建不同合作的网络。既然23条令到大家担忧， 咁就由一啲唔担忧嘅香港人去组织，或者做一啲方法，令到担忧嘅人可以用低风险嘅方法支援香港嘅工作。佢话香港公民代表会议嘅其中一个形式，就系利用以往议会嘅代议制模式，喺唔同地区嘅港人可以透过揾议员帮忙做事，睇睇有冇其他方法帮到大家，令到香港迈向民主自由。佢同时亦都明白有啲香港人有顾虑，唔想连累喺香港嘅亲友。住喺英国嘅香港公民代表议会成员、湾仔区前民选区议员张嘉莉就从事紧艺术创作、展览策划呢啲工作。被问到23条立法有冇令到相关工作被过滤，张嘉莉就表示，同行嘅人越多就越安全，但系有海外港人主要系担心，唔想连累佢哋喺香港嘅亲友。至于港府会唔会大规模咁拘捕，佢认为要喺之后先至能够判断上述嘅担忧系唔系现实。对于香港人去信所在地嘅议员表达意见呢啲方式，佢认为比较安全，并可以引嚟各个地方政党嘅正视。例如喺以巴冲突之后，英国有啲地方嘅议会曾经讨论相关嘅议题，比如检视当地相关嘅历史资料、教育系唔系足够。佢认为香港人向议会反映相关嘅教育问题同埋交流，相对嚟讲系冇咁大嘅风险。而家因为政权嘅打压同埋指控嘅广泛，佢哋系会见步行步。学者钟建华就话：叶锦龙同埋张嘉莉所做嘅事情其实系好平常嘅啫，但系23条立法之后系唔系会踩地雷？叶锦龙回应就话：佢哋本身嘅工作同埋部分成员嘅工作系喺外国造区，即系社区服务，支援当地嘅港人。认为唔应该受到23条立法嘅影响，亦都唔应该被认为系会影响到香港嘅国安问题。谈及万一佢哋嘅行动系被指喺外国唱衰香港，从而影响香港政治稳定，云云。叶锦龙就认为喺咁嘅情况底下，佢哋做嘅事无论做得几温和，都会成为政府打压嘅工具。佢坦言，的确系有啲成员因此忧虑，话要离开讨论区，但系同时亦都会有啲人唔公开咁加入咗香港公民代表会议。至于有啲乜嘢调整嘅策略，叶锦龙就话，对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有资讯安全教育工作，例如呼吁成员定期清理手机，分开手机放置重要文件同埋内容等。另一方面就要注意身在海外嘅成员同香港嘅联系，避免被共产党有把柄揸住。区中强调仍然会按照良心做事同埋表达，不过就坦言自己会有，我唔会去找父母，父母亦都唔好找到我呢啲情况，因为佢太唔想影响到家人。佢同时亦都提到海外嘅维吾尔人亦都有同样嘅遭遇，只係有啲人批评喺海外嘅中共，中共就会搵其他喺国内嘅家人倾偈。叶锦龙肯批呢种做法系无耻，但係佢哋亦都会睇形势见步行步。张嘉莉呢就话，喺英国嘅香港人组织近年会将文化同埋政治倡议嘅工作分开组织去做，参与嘅人士可以按照自己能够承受嘅风险参与。佢相信成员之间嘅支援分享能够互相支持，并应该边行边试边做。同香港人嘅交流，香港人暂时亦都可以自由进出香港，去到外地可以令到双方有更紧密嘅联系。佢话要一起前进，唔要系分割各种。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
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北上消费潮加上移民潮，导致在香港的消费真空，有57万名纳税人缺口未能够填补，未来长假期有48亿元的消费继续外流，这些因素都是会严重打击香港的经济。在过去的四日复活节假期，有别于以往的长假期，本地的商场、餐厅逼爆，今年香港出现了很多店铺冷清的场面。业界估计在过去一个月已经有200几间食肆结业，有些指假期本地消费疲弱是北上潮所致，但是今年复活节北上人数就跟疫情前相差无几。但是最新税局对有关报税表的数字就令到真相大白，同高峰时期相比，纳税人大减57万人，令到本地出现了消费真空，亦都连近期的吹嘘这些高财通啊，亦都唔能够填补本地消费同埋纳税人嘅空缺。就喺今年剩落嚟仲有五个连续嘅长假期，保守啲估计将会合共带走48亿港元嘅消费流向深圳等内地城市。香港嘅零售食肆至到年底或者会有个千间嘅结业，就以复活节假期首日出境人数是 79.5 万人，2023年清明节和复活节日期接近，去年部分人提早离开香港，连续六日假期，两日离境人数合共 84.1 万人。封关之前在2019年复活节出境人数是 78.5 万人，亦都同今年相约，当年亦都冇好似今年咁令到飲食同零售業叫苦連天同埋結業。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係入境旅客人數下降，今年復活節假期第一日只係得37萬人入境，數字較2019年嘅 42.2 萬人大跌 12.3%， 淨出境人數達到 42.5 萬人次，亦都远高于2023年和2019年。就目前来看，如果要解决旅游上高的问题，要香港走大陆化的路线，会不会吸引到游客呢？有人并不看好。在另一方面，虽然不时有小红书网民批评香港，包括香港餐厅的服务不得等等，仲话到香港旅游实际是恋籍之旅，打卡圣地包括麦当劳道、港岛电车、山顶缆车、霓虹灯招牌等浓厚港英味道的景点。但是事实上，如果比较硬件的基建和高楼大厦，中国的大城市他们的建筑可能是较大较新，对于中国大陆游客，香港剩低落嚟吸引到佢哋嘅只係港英时代遗留落嚟嘅建筑。但係好不幸咁，香港政府似乎係想去殖化，将港英年代留落嚟有特色嘅呢啲建筑逐步拆除，甚至连一啲闻名国际嘅霓虹光管招牌亦都逐渐以安全嘅理由拆咗落嚟，而唔係选择维修同埋保养。包括有40年历史嘅深水埗梁添刀厂嘅招牌大刀，以及庙街有58年历史嘅美刀餐室嘅霓虹招牌，喺旧年亦都先后拆咗落嚟。近日亦都传出赤柱、美利楼、帝岳德国餐厅同埋土瓜湾超过40年历史嘅平民扒房、戈登堡餐厅 都结业，在 Facebook 甚至出现香港执笠关注组。另一个特色，不夜城亦都因为三年疫情封关，市民生活习惯改变了，未有因为政府推出的夜缤纷而到改变。最大转变要是数在过去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现在会在晚上关门，餐厅亦都难以好像以往咁在八点之后再翻台。相反，香港在各方面大陆化，除了政治环境以至官员战狼外交日趋一体化之外，实体店铺就有不少涌入来香港，好像钱大妈、蜜雪冰城、茶垢星球、酸菜鱼等。大陆化令到中国游客失去了兴致，加上在香港买得较中国大陆更加贵，即使来到香港亦都不愿意出日价买回深圳同等的货物，即使有人流亦都带不到生意。讽刺的是，深圳为了推广香港客的旅游，推出繁体字和英文的消费地图，一度大热的深圳 Costco 和山姆都是美资企业，比香港商场看落更国际化。而另一方面，高财通的人口亦都难以弥补57万离开了香港的纳税人，在过去香港人长假之中离港实属常态。疫情之前，旅游业在2019年占本地生产总值大约 3.6%， 同年大陆旅客消费力已经见到疲态，人均消费跌至5990港元，较2013年高峰期的8937元下跌 32%。 本身港人北上和旅客访港对本港经济影响有限，偏偏今年复活节香港出现百业萧条的现象，亲政府阵营的不愿提到长假期本地萧条的真正原因是移民潮导致本地消费空缺。在税务局最新公布最新的2023到2024年度税局发出的244万份报税表，数字较上个财政年度虽然微升，但是都比2020到2021课税年度的297万份减少了57万份。上述57万名离港的纳税人才是本地消费的真空主要的原因。官方数字显示，英国 BNO 签证和加拿大救生艇移民计划合共超过20万人离开香港，香港政府就制出了2023年底人口的数字是 750.3 万人作为反驳，当中包括了超过4万名单程证人士，令人口数字重回2019年的水平。不过包括单程证和高财通计划这些输入人口政策都未能够令纳税人数量和消费回到过去。香港各类物价都较深圳昂贵，以二人中价餐厅三道菜为例，香港埋单就要500港元，深圳先至需要200元人民币，折合216港元。甚至在日本东京同类餐厅开支亦都仅为7250日元，约合373港元，日本的价格低于香港，主要原因是日元对美元贬值。据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的估计，过去一个月全港有200至300间食肆结业，未来五个连续假期推算或者会有接近1000间食肆倒闭，预计食肆结业是会陆续有来，雪球效应各行各业影响更加深。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嚟睇翻下香港四大产业逐行咁告急。丹麦物流数据分析公司 C Intelligence 指出，航运公司正将喺香港从转口港名单中剔除。现代货柜码头母公司九仓，即是00004主席吴天海上个月表示，香港货柜码头的情况严峻，继复活节和香港旅游业疲弱，今年第一季的香港 IPO 跌至全球第十，转口港地位不保，香港码头吞吐量亦都跌至第十，三大产业连环出事。数字显示，贸易和物流是香港最大产业，聘用员工亦都是最多的，需求效应更加影响了其他的供应服务的行业。消息指，在复活节期间，港人北上旅游，餐饮业叫苦连天。虽然餐饮业从业员达到了217,000，但是只是占整体GDP 的 1.3%。 统计处的数字显示，截至2022年，贸易和物流不论在经济贡献和就业人数方面，都是为香港第一的产业，占香港 GDP 22.5%， 高于金融业的 0.1%。 就业人数达到59.1万，亦都是各行各业之中最多的。现在香港转口港的地位已经受到冲击，前景堪忧。而海洋联盟就在今年他们网络之中，以香港作为直接港口 Direct Port 的停靠次数，就将从11个减少到仅是得6个。那个联盟是2025年跨太平洋网络的概述，它从太平洋西南和太平洋西北服务之中剔除了香港。 C Intelligence 的文章分析预计，随着海运联盟重整网络，香港似乎是第一个主要受害者。香港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公司达到91,400家，就业人数达到38.2万人。转口港改经其他目的地，恐怕对本港就业和经济会构成严重的冲击。根据联合国际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在2024年第一季，香港航运连接指数是 309.58， 远低于中国的 1187.09， 新加坡亦都只是得 591.32。 香港的物流的连通性不足，在国际地位不及中国邻近的港口和新加坡，吞吐量亦都逐年下降。相对在2019年，新加坡、上海、深圳和广州这些港口的吞吐量已经全面超越了疫情之前，但是只是有香港在2023年较2019年的港口吞吐量大跌 21.89%， 较其他城市明显出现了失速下跌的现象。在2023年圣诞节和今年年初，更加被人在葵涌货柜码头拍到清零的照片。港口没有货柜处理，在2024年的处境随时会继续恶化。曾经是世界货柜吞吐量第一的香港，在2023年已经跌至排名第十。早在2005年和2007年的先后被新加坡和上海所超越，由于背后服务的贸易国不同，例如新加坡背后有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运输，而上海就受惠于中国入世之后经济高速的增长，客源有不同的被超越亦都无可厚非。但是自从2004年新加坡港口吞吐量年度变化的增长率就是 3.23%， 上海就是 6.61%， 一直被认为受惠中美贸易制度差异的香港，码头吞吐量 年度变化增长竟然是负 2.22%， 期间全球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贸易持续增长，反映了香港和国际增长脱轨并不是仅仅近年所出现。香港港口在2012年被深圳所超越，已经明显是邻近地区抢客，更加具象征性的是要数在2018年广州亦都超越了香港，同时深圳的吞吐量亦都保持增长。反观翻香港就不升反跌，吴天海表示深圳和广州南沙抢走香港大量货柜量，而且难以在短期之内有所改善。根据德国艾世哲公司 Container Exchange 去年6月发表的2023年滞港费和滞商费基准报告，香港的滞港费和滞商费简称 D&D 平均就是691美元，是亚洲第一昂贵的，相对新加坡的541美元更加远高于上海的145美元、广州的239美元和深圳的194美元。客观来看，美国科技禁运打击了香港的航运，如果只是比较成本低，2013年的深圳超越香港已经是反映了价格的竞争。香港港口的吞吐量在2019年前的10年都可以维持在每年超过2000万个货柜的吞吐量，在2019年之后就开始失速地滑坡，好大程度是政治原因。自由亚洲电台访问了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nstitute of Supply Management 行政总裁德里 Tom Darry， 他指出香港曾经有大量 IC 电路的进出口量，这些 IC 运到去大陆的公司，然后从这些大陆公司经由香港运回去世界各地。美国科技禁运和关税同时亦都打击了香港的航运。香港四大产业之一专业服务主要是用在服务金融和贸易，一旦前两个大产业崩溃了，专业服务亦都宣告失守。彭博报道，四大核数师楼之一的北马威最快在今个月就关闭旗下的富沙利律师事务所 SF Lawyers。 在今年的一月，另一家四大核数师楼安永亦都关闭了他们旗下的律师楼林珠律师事务所，简称 LC Lawyers。而这些专业服务在香港占的聘用人口达到 55.8 万人，业务撤离了之后，对香港就影响到层层的就业、写字楼的租务、各类服务支援的供应商等。推演下去，影响最大的是受影响员工的供楼能力以及工商铺的估值，反过来讲亦都影响到金融业。看回香港转口港的地位，在中国直接面向世界和中间人角色的下降，本来香港仍然有独立关税区这些优势，但是在2020年的8月，美国政府禁止所有香港进口货品显示为 Made in Hong Kong， 一律改为 China， 此举令香港转口美国货品关税同埋中国出口无异，商界无法从减低关税成本着手，就从港口费用减低着手，亦都系令到香港流失港口客户嘅主要原因。香港转口港地位被邻近嘅中国城市逐渐所取代，陷入咗既唔能够国际化，成本亦唔能够便宜嘅两难局面。在港口吞吐量和新股 IPO 这两项数字，香港亦都由世界第一跌至两个排名第十。航运公司从转口港名单剔除，香港港口跌势恐怕未止。四大行业恶性的循环，推到香港经济下行的压力， 将会更加大。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